好，我们继续看第四页啊，第四页呢，第五行啊，法治而相啊，从四明知礼大师啊以下，少知者就是在继承他的，是南平啊范增啊，范增啊，从简变啊，此变车西啊清。则啊，则清，宜翁观，可观啊。原时应啊，中应。佛光照，法照。止庭训啊，师训。东明日，慧日啊。这一位普智爱，这个应该要把它反过来，应该是无爱普智，应该是这样子啊，无爱普智。天竺会，这是加上去的。东禅翁，这个东禅翁我查到的是东禅月亭啊，东禅是月亭。百松觉，真觉。无尽灯啊，传灯，无尽传灯。灵峰续，秩序大师啊，就是偶遇大师啊，那么这些都是天台宗的祖师的传承啊。秩序，好，到这里为止呢，他就再继续说明续师啊。灵峰一支之始祖也啊，从他开始形成一个灵峰的这个支派。去也不要去了，我们住在旁边东禅月亭啊，我是查到的这个资料啊，是这个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呢，各位可以去看那个慧月法师的这个天台教学史。天台教学史这一本呢，对于天台宗的传承啊，他们的著作啊，他们的这些在传承的过程中啊，有一些啊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写得很清楚的啊。这些书呢，最好是去这个止观实践堂去买。天台教学史啊，天台教学史，我们学这一个宗派啊。除了这个有关教理方面的这个要需要了解，对于它的传承啊也要知道。我学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啊，有关佛法的传承历史啊，佛教史要了解啊，对于各宗各派他所讲的教理也要能够了解，这样呢从横的方向去了解，从中的方向去了解啊，两方面统统要多了解。这位智续大师就是偶遇大师，灵峰一支啊，指始祖，坐鸠岛屿佛，他坐了鸠啊，坐了指那个抓鸠啊，就是自己去在佛前啊，到底他是要需要去忠于哪一派？得台中焉啊，得到的是天台宗。传之者，从这个灵峰啊这一支。啊，就是智续大师啊，偶遇大师啊，传下来的是昌辉啊，禅或者圣，念禅也可以，念圣也可以啊。昌辉啊，寿啊，禅景修明啊，这个名字啊，我查到的资料又不太一样。景修下面是灵明，景修下面是这个名字啊，然后是吕元。啊，又红素莲珠新珠啊，道来城啊，我查到的是一个，查到的是这个名字，那么他可能另外的有别号啊。好，这一位法师啊，禅师于灵峰啊，就是偶遇大师啊，为第六世啊， 就第六代，四子四孙，就是继承他的头子头孙了 啊，今皆分作诸方邑，就是遍及到各地方啊，都已经从这个偶一大师这一支传下来的，都很成器啊，都在各方啊，都已经变成很有名的这个讲师了啊。方啊，陈师之讲法五灵也，就是这个第六代的这位陈师啊啊，在这个杭州，五灵就是杭州啊，浙江的杭州啊，讲法在杭州讲法，曾经授予富春的善智华藏这一位在家居士啊，这个字姓的话应该念善，对不对啊？念善啊，不能念丹的啊。善智华藏这一位善智华藏啊，他是我们这本书后来这个能够印刷啊，因为在家居士就是前居士的老师，他是个在家人，这位善华藏这一位也是这本书的很重要的人士。当然前面的信全法师是很重要的啊，他最早取得这个符弘经，那么到了这个这一位啊华藏老人，就是姓善的这位华藏，他也是帮助这本书的第二次再印刷的一个重要人啊，可能是这样子的。后来他的弟子就是这个钱居士啊，姓钱的这位居士啊，把他印出来的啊。富春呢也是水名啊，是在浙江的这个富阳县呐、桐庐县呐、那个地方啊，富春江啊，在那个地方有一位姓善的一位华藏，他是偶一大师的这个第六代弟子的学生，以一心三观之要。那么一心三观呢、就是空假中三观啊，一心中具足这个三观啊，这也是天台宗的所要修学的这个功夫啊，观行的这个功课啊，一心三观，修一心三观，善指这个眼通啊，就是这一位这个姓善的这位在家居士啊，是非常通达，就是深彻的这个明达，非常的了解啊。他同时可能也有这个修行的功夫啊。这位姓善的这位先生啊，他通通很通达啊。同时呢，也通于什么呢？贤守慈恩诸家。他甚至于还能够通达这个华严宗，贤守就是贤守大师啊，代表的是华严宗，慈恩呢就是窥基大师啊，代表的是法相宗。这位姓善的这位先生啊，这位居士啊，他不但通达这个天台，对于华严，对于法相，他都通达，常究西来大义啊，曾经研究西来大义，就是佛法大义啊，西来啊就是佛法，佛法的大义，他自己探究或者研究啊佛法啊，他的这个真正的意趣是什么呢？一系闻虫声啊，有一天晚上啊，听到了这个秋天的那个蟋蟀啊叫，乃生悟。听到了这个秋天那个虫的叫声啊，就开悟啊，生悟有颂云啊，他自己做了一首偈颂，叫做触之触之，就是蟋蟀啊，这个就是蟋蟀啊，如太老舌，就是太多嘴，太多话，路人风凉，当然指的是秋天了、秋天了、露水很凉啊、很冷啊，风呢吹来很凉，声声啼血啊，叫的都好像要流血啊，这么辛苦的叫干什么呢？这就是他的悟境，他的悟境。空谈讲的这个喉咙都讲破了，有什么用？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开悟的悟境。故其谈教言 鱼鱼从胸襟流出，这是意思，就是他讲的都是有根据啊，都是真实的啊，不是口头的口头禅啊，不偏啊，不偏谱，不泥，不拘泥，贯达诸中，能够贯穿，能够通达各宗各派。雄辩若云啊，云就是好像很高，很超越。他这个辩论的时候呢，通通是言之有物啊，不是空谈的啊，所向无滞，所说的道理啊，通通都能够通畅，没有这个拘泥啊，没有这一种的这个偏颇。带有惑于辩才三昧者于啊，几乎啊，好像差不多啊，是已经获得了辩才三昧的那个样子了。这位这个行善的这位啊居士啊，很了不起的。善子有门人曰前子一安，他有一个徒弟，也是个在家人啊，叫做钱一安啊。钱心啊，内典就是佛教的这个经典，与鱼啊方外教。古时候啊，跟那个僧道啊出家人啊交朋友，称之为方外教啊。那么这篇序呢，是袁弘这位法师所写的，他认识这个钱居士，诸教这个《辅弘记补定》一书，就是这一位这个钱居士啊，请这位袁弘法师啊校对这个《辅弘记》及这个《补定》啊这本书啊，兼有一二损益处啊，中间有一两个地方，比如有增有减，损益就是有增有减。前子君采入焉啊，采入焉，意思就是说，这位袁弘法师，他如果认为有的地方需要增加，有的地方需要稍微减少、删掉啊，要增加的要删除的，那么这位姓钱的居士呢，通通都采纳。一，禅林教理不应该啊，这个标点符号，我的个人的意思哈，标点符号稍微要改一下。禅林教理即而秒修，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教啊，是粘着的意思啊，粘着的意思。这个禅宗很多啊，这个毛病啊是这样子的，就是粘着的理即。那么天台六集啊，理集啊是每一个众生都具足的，对不对？就是说只是粘着在这个理集上，而藐视，藐就是轻视呀，这个真正的去修学，不是讲不立文字吗？啊，喝佛骂祖，对不对？禅宗就是讲这个，就讲开悟就好了嘛。就讲这个明心见性了啊，稍微听到一些这个语录啊，或者是参话头啊，这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啊，见性就成佛啊，就认为是这样。事实上呢，对于真正的佛教的这些道理呢，他是不想听，经教理论啊，那个经论呢、啊、更是不去碰。他说禅宗啊，有时候会有这种毛病，讲师尽多闻而博观。那么讲师的人的毛病是什么呢？只是从文字上去，就是死在这个文字底下，实修的事情他不干，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有暗证的禅师啊，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法师啊，都是只讲空谈，而不讲这个实修。那么修禅的呢，通通都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 啊，经教理论等等的通通都不听。所以这两个毛病，禅林教理，教理急啊而秒修，讲师啊尽多闻而博观。我觉得标点符号应该这样子，这个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子哈，那个中间那个标点符号多底下的圈跟那个里底下的那个圈圈啊，应该是不需要，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意思才完整。对对对对对，这是讲师，讲师呢多闻，那么禅宗呢，禅修禅的人呢只讲我已经开悟，阿难是多闻，对吧？阿难多闻，可是呢对于戒定慧呢不修，所以在楞严经里面碰到摩登伽女是吧？摩登伽女啊就被那个引诱了，啊，差一点堕落，对吧？就是这样子。如斯流弊于今啊有甚啊，更严重了。这样子的流弊啊到了这个圆弘法师的这个时代呢更加的严重，和不完味乎。完味就是体味失所，这个和就是和的意思。为什么不去体味失所乎？自己，自己指的就是这本著作。为什么不去体味思索啊这本著作，而知不思议绝代之体？不思议绝代之体是天台宗所讲的最高的这个真理，这个理体啊。静观一如，这是天台宗所要原教所要修的这种境界，要静观一如啊，解行兼进。天台宗是解行并重啊，教观啊双美啊，藕益大师写的教观纲中就是天台宗的这个教，教是解门啊，观观是行门，修种种的这个次第观也好，摩诃止观也好。天台宗是解行并重的，教观并重的啊。以速到一切智海，一切智海是佛的智慧，一切智啊指的是一切种智海啊，这个一切智指的是佛智，也就是一切种智。免为增上慢人啊，这个增上慢罪过是很大的啊，就让这个修行人啊，学人呢、啊，可以免除这个增上慢。不欲尽快平生也哉？啊，尽是祝贺，快是愉快，啊，平生就是此生，能够祝贺，能够这个非常的快乐的啊，度过这个此生。前子书成，就是这位善居士的弟子啊，钱义安这位先生啊，书这一本书啊成功完成，而善智已足。他的老师这位善华藏这位居士呢已经是过去了啊，已经往生了啊。所续于啊，讨取续文向这位圆弘法师啊，于为世集之由来及立道后贤之意，前子啊述之详矣。关于这本《辅弘记》的它的来历，以及要开立意开导后贤的种种的意思呢，对前居士啊述之详矣，就是他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就是后面那篇序啊。故特续台中受受之缘，所以呢他的着重啊在于天台中的祖祖相传的这个次序啊，世代的传承的这些人啊， 把他这个写出来，以公来者，啊，公就是公布，啊，让这个大家都能够共知、共享，啊，后来的这些闲置之事，则就是闲置之事啊，则就是闲置之事啊，后来的闲置之事，被之闻风兴起云耳，啊，使他们知道啊，听闻了这个。这有这本书啊，有这本这个《扶风记》啊，这本书，而能够啊，升起这个研读，或者是跟着这个去进修。龙飞，龙飞是比喻皇帝的这个兴起啊，就是对皇帝是一种这个恭敬的词啊。嘉庆二十一年。这个是刚刚讲过1816年啊，1816公元1816年，岁在丙子啊，仲冬，这个仲冬天呢，啊，是仲冬啊，应该是11月啊，中间的那个冬，冬季啊是10、11、12啊，这个是冬季，而中间的这个。处于这个冬中间的这个冬天大概是农历11月啊，应该是农历11月啊，仲冬。长至日，长至日啊，就是反正我们一年里面有两个长至日，一个是夏至，夏至日呢是日最长夜最短，一个是冬至日，冬至日呢是夜最长啊，日最短，无论是日最长或者是夜最长，都叫做长至日啊。所以呢，长至日啊，就是这个冬至啊。这位比丘呢，叫做宜润士，他的法名叫做圆弘，疏于五陵啊，条上真极金色，条呢条溪，也是水的名字啊，一条河的名字。也是在浙江天目山啊流出来的啊，武陵啊就是杭州啊，杭州呢以前呢是一个府啊，现在是一个市，对不对？杭州市啊，可能是这样，以前杭州好像是一个府啊，所以管辖几个县的啊。那么它是在杭州的，在条溪的岸边，大概接近这个条溪啊。有一个叫做真极金色啊，写在那里。那么他是着重的介绍天台宗的传承。再看看第三个序啊，第三个序我们快点念一念好了啊，希望这第一次能够把三个序啊能够把它这个念完。扶弘记补定自序，这个是那位钱一安居士所写的啊，第三个序。释迦以集注扶弘记者，译其名，散失掉了。这个扶弘记啊，是作者是谁都不知道。前面不是那个性权法师讲了吗？啊，是天台的后裔写的，但是呢，究竟是谁写的不知道。讲师传为掌中密，啊，所有讲解的人啊，流传。啊，或者传授，把它作为啊藏目里面的秘密，于受之华藏善先生，就是他的老师，他从他老师那边来的。那么最早当然是性权法师了，性权法师辗转传给这一个嘉庆年间的这个善先生，然后呢再传到这个钱居士钱一安。记得四三四补助与圆如师啊，又得到这个就是乾隆时代的四三四性权法师的补助啊。从哪里得的呢？从圆如师，这些人名我们都没办法查啊。足与少坛上人辩额与圆弘师，又得到有一位少坛上人啊的辩额，就是看释迦以集注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他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做辩论啊，就是分辨这些错误的地方，叫做辩论啊。那么从哪里来的呢？从这个上面那篇序的那个袁弘诗那边得到的，都是这个前居士得到的。皆是遗著之要书也，都是解释啊释教仪跟集注的重要的书本，与会列根间啊，他自己谦虚说他的智慧呢很低劣啊，遭遇呢很困苦啊，富乏尽才，缺乏尽才，翻阅三记者啊，待二十余遍。可是呢，他啊把它翻阅，把它这个删改，或者是把它编辑啊，差不多有二十几遍啊，他下了很多功夫啊。晨夕记三宝加倍啊，五载而定，花了五年功夫才把这本书啊做了一个定稿啊。字句真字盘免成字，句真盘呢就是活字板。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都是用木头把它刻成一个个字，然后呢要印书的时候呢把它用这些字啊去剪了以后做成一块板，然后来印啊。那么活字板呢这个名称啊不好听呢，乾隆皇帝啊就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句真版。当初啊是大量的刻字，刻了25万多字啊，用木头啊，是做什么呢？要去印那个《四库全书》。在乾隆年间，这个《四库全书》是一个大工程啊。现在我们到那个国家图书馆去看那个《四库全书》，哇，那个篇幅之大，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国家没有力量的话是没办法做这个工作，但是乾隆呢把它做好了。那么因为市面上面都没有那个字，所以呢有这个户部下令去刻，我看了这个资料，刻了25万多字，做成这个活字板，就是活字板，一个个字可以组合的，组成一块就可以印了。那么这个名字啊不雅，所以呢乾隆皇帝就下令啊叫做句真版啊，所以句真版就是活字板。好，句真字盘免成字，勉强成功。自丙子5月10有2日，这个是公元1816年，这是嘉庆年间的1816年5月12，首次集印就开始啊，首次就是开始来集印。11月经历了11月，术后3日啊，术是应该是初一了啊，初一以后的3天啊，日在长至，就是冬至啊，11月当然是冬至了，冬天了啊，冬至而告成。期间校定喘额啊，赞香乃逝者，就是把这个校对决定有错误的地方啊，喘额就是错误啊。那么赞助香就是完成，而完成这件事情的则袁师立也，就是袁弘诗啊，他请这个袁弘诗帮忙做这件事情校对啊。后有问曰啊，指丙善传啊，善传应该是他的这个老师啊，善传啊，与曹溪啊，他皆承受啊受教于这位姓善的这位老人呐、啊，是传于什么呢？曹溪啊，就是禅宗啊，就是六祖大师的那个宗派啊。何复杂言辅诸教？为什么要掺杂啊？去研究这个教下呢？啊，诸教当然不止一个教派了啊，教下宗门是禅宗嘛啊，你既然是宗门，传承的是宗门，那么为什么还要杂言这个教下呢？啊，今有汲汲焉流通台家之辅弘记者何语啊？ 又啊匆匆忙忙的啊，就是急迫的去流通天台家的抚红记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啊，鱼笑曰啊，他笑笑说啊，中蒙啊，运水搬柴，出言细语，皆悉来意啊，这些动作看似什么没有什么啊了不起，事实上都是佛法啊，都是佛法的大意。与经论啊何独不然？经论难道不是吗？也是啊啊，然理则顿悟，圣悟并消。这个圣啊，就是教法，大小圣的教法，以及这个悟啊，就是敦见之悟啊，通通要并起来，要通达。圣和悟啊，要合并啊，这个去消解啊。但是四修的话呢，是需要渐渐的除。换句话说，你说你悟了，或者你说你教理通了，但是你的烦恼有没有消除，是吧？贪嗔痴有没有消掉呢？啊，所以四修修什么呢？修的就是修掉这些贪嗔痴，但是这个修啊是要渐修的，还是需要慢慢来的，不可能一步登天的啊。他的讲的这个啊，所以叫做四虚渐除，应次第进，要按照这个次第来慢慢的断除断尽。子将为一物即佛，无事熏修焉。子就是称对方啊，尊称啊，先生啊，啊，你认为你的说法是一物就成佛了，啊，不需要去从事于熏修的熏修吗？就是问对，反问对方，啊，初祖不立文字。这是初祖应该是达摩对不对啊？应该达摩啊，不立文字啊，二祖以人前，祖父祖托就是传授给二祖慧可，二祖是慧可对吧？慧可的是什么呢？人前经，子独未知文焉啊，你难道没有听过吗？这个字念审啊，审吾才遣之弗见啊，审啊就是何况啊，就是这个解释这个况，况且啊，我们这些人吾辈啊，这一辈的人大众遣之啊弗见，就是肤浅的知见，三读薄如啊，薄如是就是兴盛的样子啊，非常的盛，三毒啊非常的盛啊，岂敢毁木叉，木叉是戒律啊，戒律啊，波修多罗，修多罗是经啊，经典，你以为就可以这样子，戒律也不要了啊，经教也不要了，做狮子虫焉，就是狮子身中的虫啊，狮子虫啊，狮子身体里面啊，是狮子很凶，很凶猛，可是能够真正自己害他自己的，就是他身体里面的虫，啊，能够吃他的肉，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入了佛门的这些恶比丘，就穿了出家人的衣服，打了佛教的招牌，结果能够害这个佛教的，就是这些人。所以呢，他说你如果是啊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就等同于狮子虫，把佛教毁掉了。当然是指出家人了。且于常闻啊，曾经听闻啊，毁于华藏先生矣啊。所以他曾经从他的老师那里啊听到过这个道理啊。佛法东流，其经繁衍者，天台而外，标直指者，绝有达摩；参法界者，绝有贤首，就是贤首啊，贤首大师，法藏贤首大师华严宗；成为士者，绝有 这个持恩，持恩就是窥基大师啊。与其余啊，如净土宗、密宗、律宗、施诸主者，习大悲为心，这些祖师都是大悲为心，各开方便门，以作如来之实者也。然简，简就是选择，偏圆，偏刚刚讲过啊，藏通别三教是偏，只有圆教才是圆，能够简择说明啊，分辨偏圆，辨邪正，辨别邪或者正，知病施药。知病施药是指这个利他的时候，教化众生的时候，要知道众生的根性，要知道用哪个法门去教化，叫做知病施药。因病受药啊，这都是这个意思。横竖该罗，教官美备，可以品评衡量诸家之权跟实，而能够希求一生之灯出住，这个出住是原教出住，则莫如天台。好，他在这里面把天台宗跟禅宗跟华严宗跟这个法相宗跟净土跟密宗跟律宗都做了一个比较，谈到这个天台宗的他的殊胜。好，其习焉而全不奏功者，如果有人学了天台，结果呢一点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非空言无补，即一扑十寒，这是你自己的过失。第一个，你的毛病是空言无补，说的都是空话。第二个呢，是虽然是照做了，但是呢一扑十寒。这个一扑十寒呢，是孟子上的话，对吧？啊，孟子稿子篇里面谈到这个，虽然天下有最容易生长的这种的植物啊，可是呢一天你放在太阳光底下让它吸收阳光啊，去晒啊，去接受这个阳光的温暖，可是呢十天放在冰箱里面冷冻那个时候没有冰箱了，就是放在冷藏，这个再怎么容易生长也不会生出来啊。这个一天晒十天冷冻，怎么可能会长得出东西来呢啊？所以这个天台修天台而不成功啊，是你自己的问题。一个是空言无补，这讲的都是空话啊，说了一套自己不做。另外一个，即使在做，但是呢做个一天就休息个十天，或方便正修，尽圣之缺漏，非天台究也啊。或者呢对于二十五方便，我们课本后面就在修止观之前，你先要这个把这个二十五方便呢先要能够做到。正修呢就是真正的修天台宗所讲的十圣观法，这个叫正修，摩诃止观里面都有有关方便，有关正修啊，乃至于所观境啊，乃至于十圣观法里面啊，哪些东西你是缺而漏掉，所以才修不成功，非天台的罪过，非天台的责任，绝对不是天台中的责任。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时候讲念佛，说这个李炳能老师的学生有几十万，真正能够这个往生的一共没几个，这不是进这个念佛法门的过失，全部都是自己念佛人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啊！你自己没有照着做，你自己做不到啊，装个样子在念佛，事实上呢自己暗底下在做些什么事，对不对？这个不能怪这个净土宗。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前居士他讲，你修天台他是这么样的殊胜啊，比起 啊，前面的这个禅宗啊，什么种种宗派啦，它的长处是什么？它的这个殊胜的地方是什么？可是你修了不成的问题，不是天台的过失，是你自己的过失。然就天台一家论之啊，智者大师、张安大师、金溪四明啊，这些都是天台中最有名的祖师啊。著述啊，他们的著作文赋而易玄啊，玄是深奥微妙，文就是关于他们所留下来的著作文字啊，啊是太丰富太多了，而这个义理啊是太深奥太微妙。幽邃汪洋啊，幽邃指的是又深又远啊，而且呢汪洋呢是指的是汪洋好像大海啊。天台宗的祖师们的著作太多太多了，目眩神骇，看了以后啊头昏眼花。你直接现在我们有三大部给各位请回去，你不从这个下手，入门的这一本《伏弘记》下手，你自己去看看三大部，看看就是墨学神海，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啊！各位不要说我看得懂，我也看不懂啊！所以呢，那个三套书啊，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要研究天台宗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标的物啊，最好的目标。可是呢，我们不是我们这个课的这个教科书课本，不是的啊！各位可以去请教那个正法法师。找我不懂啊，这个我先声明啊，这太深了，他这里讲的嘛啊，真的真的真的，兼之一家利益啊，子啊各有归啊，天台一家的利益啊，他的义理啊啊，这个各有归属，意思就是说他义理的归属啊，常常是根据其他的经教理论，换句话说，天台宗所讲的义理通通是有根据的，是指各有归啊，意思就是说都是有根据的，绝对是有根据。如他举例哈，借用地论校正四种，借用这个实地经论，这个实地经论啊是世亲菩萨的著作，注解这个华严经的实地品叫做实地经论。那么在那本著作里面特别有提到教道以及正道两种啊，或者讲教行或者讲正行啊，意思就是说凡是仅至于言说这样的层面的话都属于教道，凡是已经证得了真正的实修而且证得了这个某一个地位的时候，这个叫做正道。所以在佛法的修行这个过程啊，是从解门啊来讲或者讲解啊，从嘴说的用口来宣说的都属于教道。那么真正的实修而且能够证得某一个果位的时候，这个叫做正道。那么在实地经论里面，世亲菩萨的这一部这个实地经论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啊，那么天台宗就借用他的说法校正四种啊，那么后面我们都有啊，在1623页啊，各位有下册的人可以注上去哈，1623页后面我们有提到这个事情啊。那么因为实地经论有校正啊，那么同时呢他那个地方又讲到了这个一共有校正啊，一共分为四种等等的，而法华玄义妙玄就是法华玄义，法华玄义呢把它借来就表示它是有根据的，根据世亲菩萨的这一篇啊实地经论里面借用他的说法借成二义，这个详细我不说了啊，我们这个太复杂，我们到后面1623页以后那个地方会讨论这个事情。而辅行呢， 辅行呢就是摩诃止观的著作，这个著书啊，摩诃止观的著书，对不起啊，就是那个湛然大师的著作啊。辅行借成三义，而借用这个来变成得出了三个结论。别行横学无作四门，这个别指的是别教，别教在十行位当中，横学无作四门啊，我觉得它是一个错误，应该是四教四门，因为无作是原教所修的，而在别教的实行位啊，应该是横学四教四门啊，在实行位的时候要横学四教四门，这个要看到1635页啊，看下面1635页啊。为什么呢？实行位的菩萨，别教实行位的菩萨学这个藏教跟这个通教的四门，一共有八门了，对不对？藏教四门，通教八门，学了干什么呢？学了利他，去教化这个藏教的菩萨，跟教化这个通教的菩萨，四教四门。那么学这个别教的无量这个四谛的四门，以及无作四谛的四门，学原教四门，学别教四门，它是自利。别教实行位的菩萨横学四教四门，前二教四门是利他的，后二教四门是自利的。那么这个在后面的这个1635页有说到，所以这个地方的横学无作四门啊，我觉得无作两个字啊，好像跟后面的不符合，事实上跟天台所讲的道理呢是有一点出入的，应该是四教四门啊。为前指因淡中，这个因啊是适合别教的这个实行位的菩萨，他的地位是比较浅，只适合淡中的道理，这个淡中就是别教所要追求的认为最高的真理。什么叫做淡中呢？就是空假中啊，三谛啊是隔离的，这样的中道，第一谛是超越了空和假的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的一个啊，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中道的这个第一谛，这个叫做淡中。原教不是，原教是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叫做不淡中。所以别教的修行是次第的修啊，要顺了这个空假中的次第来修的，而这样的修行，这个修这个中道呢，中地呢是叫做淡中。所以它为前只适合啊，只相当于淡中。而是谦为复比较，那么世谦呢是法华玄义的注解，认为贴近于比较，就是贴近于这个比较指的是别教，这些内容我们要到后面啊才详细的讲，到别教的地方再讲。如是异同难以枚举啊，有关于天台中引用其他的这个著作啊，无论是经无论是论，然后来加强佐证他的这个判教啊，关于他立这个天台化仪四教或者化法四教等等的这些个例子啊，太多太多，他能够把不同的著作里面的内容啊统统拿出来啊，来这个加强他的自己的这个立论立场。那么例子太多了，没有办法这个一个一个的举啊。自四教仪集注后先迭出啊，从这个四教仪 以及这个蒙论大师集注，释教仪是地观大师的著作啊，集注是蒙论元朝蒙论大师的著作，后先迭出，就是重叠的出现，引用了很多很多的有关天台的这些内容，所讲的内容啊，为之扩大纲通之去，而后学者亦以抽择其端倪。这是释教仪跟集注他们的这个功能啊，它能够啊先后叠出啊重叠的里面引用出这么多的三大部里面的或者是天台祖师们的这些这个很深的啊深妙的这些内容啊，而这个释教仪集注呢能够扩大纲，就是天台的这个天台学的大纲，而且能够啊通达到这个旨趣，天台的这个学的旨趣，而能够令后学者容易啊抽择，就是提取采用其端倪，端倪就是头绪，能够理清这个天台中的这些道理的这些头绪，就是要靠这个释教仪跟集注啊。所以他的结论是后面是这样，是的台中啊即佛法十二部之大成，天台中是聚集了所有全部的佛教，而遗著又为台中三大部之所要。所以我要把这个序啊念一念给各位，让各位在学这部这个著作的时候啊要加强你们的信心啊，不然学了没有味道啊，要加强信心，要晓得天台宗就代表全部佛法，而这一部书是钥匙，开启天台学的这个最好的一个钥匙，所以是台宗三大部之所要啊，要开的就是你们要搬回去的姜老师搬不动的那个三大部那个所要哈，要这个学完了才去开，这个没有学就要去开那个，绝对开不起来的啊，要按次第来的啊，要按次第，起步重灾啊啊，起步重要，这部书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夫遗著重，则禅法遗著以宣扬教观者亦重，释教仪跟集注重要，那么能够解释释教仪又能够解释集注的书重要不重要呢？当然重要，所以傅弘济一边试验是哪一部呢？就是傅弘济，这部傅弘济啊，就是我们这里有三部嘛，对不对？天台释教仪再集注再加上傅弘济，这个傅弘济是解释这个仪和注，所以多重要，全部都是重要啊。遗注啊，摄影大小圣经论啊，西次百十部，就是合子啊合景啊啊百十部，就是释教仪跟集注啊所引用的经论啊合子啊合景啊百十部，虽有背简啊，背简是有一位天西师的背简补遗，这是一部著作天西师的背简补遗啊，下面第十四页啊，第十四页都有提到。还有呢，灵药师的结义，就是没有傅弘济的时候啊，也有一些这个注解，有关这个释教仪跟集注啊，像背简补遗，像这个结义诸书，由未周且进，没有周遍而彻底。都不彻底啊！诗记就指的这部傅弘济，这详录其隐辞，就详细的记录他所啊在释教仪里面 在这个集注里面所引用的这些文字啊，疏通其文意，就是解释解通它的这个内容啊。墨学顿根啊，苟能由诗记以会台中，其余篇元邪正诸家全识他的之故，他的缘由了如指掌。如果从扶风记下手，就能够对天台学了如指掌，也就是对佛的一代实教也能够通达啊，能够进去了啊，入进去了啊。复然后以此自行，通达了以后自己自行，即以此化他，再拿来教化他人。将此身心奉承差，是则名为报佛恩。这两句话是楞严经啊，是吧？啊，是楞严经的经文啊，在卷三末29啊。19中，在这个地方啊，这两句啊是楞严经的偈颂啊，在这个地方。此系所闻于华藏先生而迎然流通之为义也。那么他受教于这个善华藏这位老师啊，那么现在呢把这一本这个扶风记呢要能够盛大的啊，要能够使它能够流通啊，它的生意啊就是这个啊。若夫临风之言曰：“四教已出而台中毁，待有疾焉而为之迟，无凡愚之智慧也。”啊，那么。他提出一个相反的一种这个，这是反面的一种这个批评啊，就是临风啊，就是维大师啊，维大师在他的这个临风中论，也就是他的自传里面，他弟子替他写的啊，有这两句话。维大师啊，他在他的临风中论里面呢、啊，自传里面啊，他有这样的两句话批评这部这个四教仪啊。他的理由是这个：医生在医病人的毛病啊，当然是要看病人是得什么病才开方子，对不对啊？不同的病就要开不同的方子啊。他说拿了死的这个方啊，就是那么一张啊，这个药单去医这个有变化的这个病症，这怎么医得好呢？他是这样子的批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批评这一部这个四教仪啊，他所涵盖的内容啊，只是偏在某一方面，他认为是这样。也就是说你这个医生啊，开方子啊，只是针对某一个病开了一张这个药袋啊，方子，那么很多这个病人啊根本就是用不上的，所以你这张方子啊，你的作用啊是没什么用的。如果大家以为这张方子啊可以医百病的话呢，这个完蛋了，就是天台宗啊就变成什么呢，没有前途了。他劝大家啊，不要把这个四教仪啊当作是天台宗的这个好像索要，有这个意思。那么我个人的想法呢，因为应该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他认为啊，他自己写的这个教官纲中啊，其实内容啊跟这个四教仪的内容啊是大同小异，对不对？也是天台的入门书教官纲中，各位也听过吗？这是智旭大师自己写的啊，他里面特别重视的就是教和官要并重，但是认为这个四教仪啊本身对于官的部分啊都有讲的不够，可能是这个还是有其他的，他没有详细讲， 因为他这篇这个里面，他把这个很多的著作都批评的，他认为汉代以及宋代的著书越是兴盛，就是著作越多，解释这个经论啊，解释的越多啊，而圣贤的心啊，越来越这个晦暗，文字写的再多，反而是世间的这个一般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大家这个心啊越来越这个晦暗啊，这是末法时期的那种的这个样子。那么还有呢，有关这个律宗的著作《随机结魔》，这是律宗的著作啊。可是呢，那些著作啊出的很多，可是呢，律学啊、戒律啊越来越衰退。禅宗呢有一个紫月录，紫月录很有名，可是紫月录啊盛行的时候呢，禅道了通通都坏掉，这是韦大师的批评。那么又批评到天台宗的，就是这部释教仪流传了以后呢，天台宗啊越来越晦暗，没前途了。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执着在死的那个药方上，而去医这个有变化的种种的病，他是这样讲的啊。这样的讲法当然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哈，提醒人家大家了啊，不要把这个释教仪啊当作是唯一的这个就是就近了义的东西啊，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各位或者也想想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啊，这位这个前居士呢，把这个维大师的这句话呢也写出来了。他说这是有疾啊，有这种吉利的意思。他认为啊有吉利的意思，而为之持啊。他说不需要烦恼啊，他来这个插嘴啊，智慧啊就是插嘴。大清嘉庆二十一年，就是1816年啊，丙子11月长治日啊，那么这是冬至啊。武陵就是杭州，三宝弟子钱义安、景旭。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把这个序啊，三个序啊，做一个介绍。这个介绍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这部《楚红记》它的来历是怎么一个情形。它在天台宗啊，它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后面的梵历啊，不定的梵历啊，各位自己看啊。另外有一个这个清末的这个明初的这个地贤大师的一个序哈，从17到这个19啊，或者各位自己看看就可以了啊。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我把那个三个序讲一讲呢，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部《楚红记》它的来历，还有呢它对于在天台学的重要，释教义也好，集注也好，《楚红记》也好啊，对于这个天台学是非常重要啊，一定要靠这个索要才能够开启这个三大部的这个门。